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啊！上周四的日子，文慧老师早上好。
万峰老师早上好。
对了，今天是洗脚垫的那个日子啊，因为耶稣基督替门徒。
洗脚垫。
对啊。
不是洗脚吗？
全球洗脚日嘛。
对啊。
对啊，
所以是洗脚垫哦。
对啊，你不是最喜欢说庆祝全球什么日啊，全球什么纪念日。
是你应该帮你的爱人洗脚，而不是让他去洗脚店让别人为他洗脚，所以这个是不同的，一个是商业行为，一个是爱心行为，
一个是宗教行为。我们学习耶稣为其他人洗脚。
对了，你刚才这样说呢，就很容易引起别人误会，至少就让文慧误会了。怎么会是洗脚店的日子呢？是洗脚的日子，因为我们思想当年主耶稣基督跟门徒的最后晚餐。那么谢谢大家一早就冒泡了，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如果呢您可以呢上来冒个泡，然后接着去做您的事情，边听边做都行的。那我们先欢迎一位新朋友洛阳杨弟兄，他一早就冒泡说呢他是新的家人，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热烈欢迎洛阳杨弟兄，还有好久不见的周明远也是一早冒泡。那今天星期四，明天受难日，所以这一周呢我们线上今天就安排了复活节特辑耶稣十架之路广播剧，每一天有不同的主题。星期一还记得是什么吗？
耶稣
被定罪。
然后礼拜二就耶稣
被钉十架。
礼拜三就耶稣复活。
嗯，
今天耶稣升天。
对了，我们常常忽略升天这一块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呢透过广播剧来思想耶稣升天。
我这几年写了好几首升天的歌，因为我就觉得我们升天的诗歌不够
啊。那为什么没有在我们电台播放呢？
因为我写粤语。
那我们有粤语节目啊？
没有了，我已经完成我的这个叫什么节目我都忘记了。
是是，
穿越圣经。哎呀，想起了，完结节目都不记得了。
你就把它给丢在背后了是吗？努力面前了。那么当然除了我们的特辑广播剧之外呢，我们也会跟着教会年历来灵修啊，非常感恩，因为我们可以跟着教会年历啊，所以我们进入了大斋期预苦期，那么就坚持再坚持。那这周我们都是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走的这条十架苦路。然后就是呢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呢，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牢记以便以谢的故事。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应景，因为这周我们想到耶稣为我们做的，然后我们就要牢牢记住以便以谢。那最后是什么呢？
最后就是祷告啊。礼拜四有什么祷告就给文慧老师来为你祷告啊。
那万峰老师当然呢在旁边呢也是呢同心一起来
纪念。对，文慧老师祷告呢特别喜欢呢第一个祷告有点长，所以呢你提早提出呢他就会排第一，他就特别长。
你说的是啥呢？长或短不重要，最重要是诚心。好了，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遇苦期灵修，爱我们到底的主。约翰福音13:1-17，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一向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晚餐的时候，魔鬼已把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把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回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并用束腰的手巾擦干。到了西门彼得跟前，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他说：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但以后会明白。彼得对他说：你绝对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回答他：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不仅是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对他说：凡洗过澡的人不需要再洗，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已知道要出卖他的是谁，因此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为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老师，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为要你们照着我为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大于主人，奉差的人也不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些事，若是去实行，就有福了。
如果把约翰福音跟其他福音书的编排来比较呢，可以发现一个挺特别的地方，就是从12开始记载主在受死之前的一周的事迹，大约占了整卷约翰福音接近一半的篇幅，而其他的福音书呢，最多只是占了大概1/3的篇幅。另外，其他福音书在主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主要呢是记载他受死和复活的事情，又或者与他被杀有关的几条主线。但是约翰福音却用了5的篇幅，就是从13-17来分享他被捉拿前的一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包括他与门徒的相处和做出的教导。第13-17的内容让人看到主对门徒的爱呢，是多么的淋漓尽致。他要在离开前做出临终前的嘱咐，并且呢为他们来祷告，希望帮助他们面对他离开以后的挑战。这些帮助包括外力和内在两方面。外力方面，14:16说，他求天父另外派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来，而圣灵将会取代他与门徒同行，帮助和指引他们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内在方面呢，主要就是源自今天的经文，而为门徒洗脚 就是整段13到16章的临终嘱咐的序言。相信不用多去解释，我们都明白这段经文的意义是效法基督，谦卑服侍，要放下自我，看别人比自己强，比自己重要。原本经课的编排是包括13章31到35节的，但是由于稍后复活期的其中一天也会详细来思考这段经文，因此呢，今天就先把它略过。而13章31到35节当中主要的内容就是，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主临终嘱咐的序言呢，就是要门徒学习彼此相爱，而主耶稣亲自以谦卑服侍来示范了具体的彼此相爱。这不是感受理论层面上的爱，事实上呢，行动更为实际。否则呢，门徒如何能够面对未来的挑战呢？请默想这句经文，他一向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爱他们到底，为何是用洗脚来表达呢？我可以如何效法基督的谦卑，服侍有需要的人呢？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一向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并用束腰的手巾擦干。约翰福音13章1节和4到5节。
欲苦妻灵修，爱我们到底的主。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4月17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耶稣去世后，一个名叫约瑟的人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放进一个新的墓穴埋葬。
比拉多大人，我们担心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然后骗人说耶稣复活了。
哎，你们去把洞口封好，再派人来把守。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主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主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不要怕，主耶稣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如他所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死而复生了。
如果你在现场找不着耶稣，又看见天使显现宣告耶稣已经复活，你会有什么反应？
天会让我永伴随。
线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思考耶稣复活的意义。
早上的7:48，您正在收听的是圣周星期四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
对，全球洗脚日。
好了，万峰老师对这个
还有全球掰饼日，
好，还有呢？
啊，全球喝酒日。
为什么要喝酒？
喝圣餐酒啊。
哦，好，好了，我相信
最后晚餐嘛。
好了，我相信你再也掰不出来了啊。那
还有啊？
还有什么呢？
全球去祷告可惜玛尼园。
好了。可以了，停在这，停在这啊！我怕您待会不知道说出什么啊。本来是非常
全球睡觉，
本来是非常严肃，让我们好好去默想耶稣的。但是您越讲就越往另外一条方向去了啊！那万峰老师保持严肃，这个时候我真的要像 David Parker 一样跟你说了，
好，
保持严肃。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思想耶稣最后的晚餐，我们要跟他一起走过这十架苦路。所以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3:1-17，我们的主题是爱我们到底的神。神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经历，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份爱是到底的爱，也就是没有停止，也就是不论你在怎么样的境况，不论你在哪里，他都爱你，是到底的爱。所以请你记住，这是一份到底的爱。
对，特别呢，今天的灵修的经文呢，就用了耶稣一些关于教导的经文比较多一点点，但是实际上呢，今天鼓励大家有空呢，就拿耶稣基督受难之前在可西马尼园的那个经文看一遍，这个也是一个让你很好的重温，因为不一定你教会有这样的聚会，那起码你有这样的重温，也是一个好的纪念。
谢谢万峰老师，回复正常以后呢，就说了一些能够激励人心的话。
然后劝慰子就问万峰吃不吃羊羔啊苦菜啊这个礼拜天刚刚好，上个礼拜天我们教会有，我说苦菜太苦了，我不喜欢吃，所以我就没去。
你怎么可以这样？
还有他们的羊肉很小块，苦菜很多，因为省钱。
那大家就不要学，
才收我10块钱，
就不要学万峰老师了啊。那我们呢，就算没有苦菜没有羊羔可吃，我们的心仍然是要默默的去思念耶稣基督。好了，现在呢是7:50，我们接下来要听呢耶稣十架之路的广播剧。今天主题是耶稣升天。
保罗说，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就让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一起思想耶稣升天。
在七日第一日的下午，近黄昏的时候，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13公里远。
今天在耶路撒冷发生了好多事啊。哎，
不光是发生了好多事，我们听了这么多的事情都糊涂了。
最主要的，我想弄清楚究竟耶稣是不是弥赛亚。
以前呢，我相信他的确是弥赛亚，但是现在我有点怀疑了。
哎，如果他不是弥赛亚，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是不是只是一位伟大的教师呢？或者他是一位先知呢？
哎，是不是他不仅是个先知，他还是基督，也就是弥赛亚吗？
但是弥赛亚又怎么会死了呢？弥赛亚不该是以色列的王吗？我们看到主耶稣死的吗？
哎，另外还有一个大问题啊，主耶稣他还是一个死人吗？有几个人说他们今天亲眼看见他还活着的。
说是有人说，但是说这些话的人是什么人呢？多半都是妇女嘛。可是老兄啊，你是知道的，有时候啊，女人们是容易激动的，有时候是不太可靠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回家去祷告、去思考、去研究的原因了。我认为啊，那样才是我去发掘真理的好方法。
哎，
不多久，有一位陌生人遇上格留巴和他的同行人，还赶上来跟他们一起同行。
这位先生您好。
愿二位平安。
这两个人没有认出和他们同行的就是复活了的主耶稣。有好一段时间，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说，只静静地听着这两个赶路人的谈话。
你们一路上谈些什么悲伤的事啊？
他们把整个悲伤的故事向这位陌生人叙述了一遍。
无知的人呢、先知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他们不是清楚预言弥赛亚进入他的荣耀国度以前必须这样受苦的吗？
耶稣也就是这位神秘的陌生人，于是开始把古代先知们的预言背给这两个路人听。他们都觉得惊奇，这位陌生人怎么会像耶稣一样了解圣经呢？当他们快要到以马忤斯村的时候，耶稣表示他还要继续前行。
时候不早了，天快黑了，还是跟我们一同住下吧。
由于这两个人坚持这位陌生人跟他们一同留下，耶稣也就接受了他们的邀请。简单的晚餐很快的就好了，耶稣被请到上座，然后他举起手来谢饭。这两个人给吓住了，这位陌生人伸出双手的动作跟他们的主以前的动作完全一样。他们再看一眼，
哎，看他手上有钉痕，
是
他就是主耶稣啊。
他复活了，
他真的复活了。
不见了。
他刚才还坐在这里啊，上帝的儿子刚才还在我们家呀、啊。
他跟我们一路从耶路撒冷回来的，
他还跟我们谈了话，向我们解释圣经啊。
难怪我们的心感到火热，他已经复活了、啊、
那我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应该赶紧到耶路撒冷去，把这件好消息告诉他的11位门徒跟其他的人呢、啊、
对，我们要告诉世人最伟大的消息，那就是救主复活了。
他们一行立即起身，沿着来路往回城走。到了耶路撒冷城，他们从东边的大门进入，这个门在有节庆的时候晚上仍然开着。
可能啊，他们根本就不在里边。里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在里边呢，因为他们怕我们是来抓他们的。我们是以马忤斯村来的弟兄啊。
我是以马忤斯村来的格留巴。
进来，快进来。
我们有非常奇妙的经验要告诉你们呢、啊、真的，主复活了，我们见到了他，我们跟他一起谈了2个多小时，他还到过我们家里呢。就在我们要向他跪拜的时候，他忽然不见了。
格留巴，要不是我们再三邀请他到我们家，我看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到底是谁，我们差点就失去了这大好的福气呀、啊！啊，
主啊，你怎么进来的？
愿你们平安。
啊，是主的魂吗？
你们为什么吓成这个样子？你们怎么会有那些奇怪的想法？来看我的双手，还有双脚，你们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来，摸摸看，鬼魂是没有骨和肉的。你们瞧，我可是有的。
哦，哎，他的双手有钉痕，
哎，
他的双脚也有，
他的声音却是主的声音啊！
哎，他的头发完全跟我们的主一样的。
门是关的，
他们进
来
的。
是啊，
他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
是全能的，
是全能的儿子。
你们有什么可以吃的吗？
哎，有一点，这里有一片烧鱼和蜜房。
谢谢你们。现在我吃给你们看，你们就知道我不是个魂，而是我自己。你们为什么还不相信我？
啊，他真是我们的主，他真的复活了。现在我们都看见他了。但是多马，我们全看见他了。
我可没见到他啊。
他来过这里的，就在这间楼房里。
对，除了其他的门徒以外啊，我们10位全都看见了他的。
还有妇女们，不少的妇女也看见他了。
他已经复活了，多马，真的复活了。
哎，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多玛，你今天看起来跟平常不一样，好像很难过、不开心的样子，是为了什么事啊？多玛，我是你的妻子，我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安慰你的呀。
其他的门徒们声称我们的主已经不再是死的，而是已经从坟墓里复活过来了。
你不相信他们啊？
我还没见到他活过来，他还没向我显现呢。假如他真的复活了，为什么他不向我显现呢？
你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
但我总是11位门徒中的一位啊。
你是不是嫉妒其他10位门徒见到了主的复活呢？
假如他真的复活了，我只不过认为就像其他门徒一样的，他也应当向我显现他自己啊。
你这可怜而多疑的多马，他向他们显现多少次呢？
一次。
我以为还显现给2位从那个小镇来的人呢。
以马忤斯镇，他们不属于11位特殊门徒中的一位，我才是啊。
其他的门徒 仍然住在那楼房里吗？
是啊。
你整整有一个星期没去那边了，是吗？
对呀。
多玛，你何不到那楼房里去呢？其他的门徒啊，一定很想念你，我想你也很想念他们的。
我想我是该去的。好，我会去的。
哎呀，多玛呀，好久不见了，请进。
哎，各位好。
好，你好，多玛，来，跟我们一起吃饭了。
好。真不懂为什么以前我们没看出这些事来。就像经文所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现在很明显的可看出，这就是指耶稣和他的门徒，就是对我们而说的。
尤其是我，我甚至已否认他三次。
愿你们平安。
主啊，
多玛，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我的主，我的上帝。
多玛，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
真好啊，现在一个星期的逾越节已经结束了，让我们回到加利利的老家去吧。
哎，
我们又回到我们所爱的加利利海边了。我不知道在这几十年中，我们这些捕鱼的究竟从这海中捕了多少鱼。
彼得，既然您是我们当中年纪最长的，我敢肯定啊，至少您捕到的鱼要比我们任何一位多。
我想这边离岸够远了。
哎，彼得，你预备好让我把网撒下了吗？
好吧，雅各，把网撒下去。
当他们的船在水上轻轻地摇动着，这七个人有了点时间回忆起耶稣所做跟所说的许多事情。整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
看，天都快亮了，而我们却连一条鱼也没打着。
哎，是不是有人在那海边呢？
在哪儿？哦，对对对，我看见他了，他好像站在那儿望着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
孩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
没有，我们没打着什么。
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定捕着鱼。
好吧。
哎，我已经看见鱼了，好多的鱼啊。哎，我可以拉网了吧？
哎，网都满了，全都是大鱼啊。
彼得，那是主啊。
对，一定是他。你们把鱼带进来，我要跳到水里，现在就到耶稣那里去。我的夫子，我的主。
其他门徒进了船，拖着装满了153条大鱼的网朝岸边划去。
看哪，那边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
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
是，让我来帮忙你们。
来吃早餐吧。来，我拿些饼跟鱼给你们。
吃过早餐，当他们还聚在一起的时候，耶稣问彼得：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弟兄爱我更深吗？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你喂养我的小羊。
西门彼得现在不像从前那样爱夸口了。过了一阵子，耶稣第二次问他：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你牧养我的羊。
耶稣第三次问彼得：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你喂养我的羊。
彼得曾经三次公开地否认他的主，耶稣也三次使彼得在他弟兄面前谦卑地宣示他对主的爱与忠诚。其他的门徒也可以看出彼得是改变了。然后耶稣和彼得一同到海边散步去了。耶稣还有一些事要单独地对他讲。
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彼得明白伸出手来的意义，他亲眼看见主的手伸出来，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借此告诉彼得要怎么样死来荣耀上帝。
彼得，你跟从我吧。
是的，主。
哦，是约翰，来请坐。
今天我不坐了，亲爱的弟兄，我来只是要提醒你们，别忘了跟耶稣约定的在加利利山的聚会。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聚会的事啊，不过只要你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一定会到的。
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在约定的那一天，大约有500多名耶稣的信徒聚集在他指定的山上。有一些聚集在一起的人是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但是听朋友说过，突然之间耶稣就站在他们中间。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是怎么来的。
愿你们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靠近来围着我。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如今天父都给了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为罪人的牺牲如今都完成了。现在凡信我的就必得救。如果你们真的信我，就该遵守我的诫命。门徒们，我的使命是，你们要到各国去传福音，告诉世人，他们的救主已经复活。他们只要认罪、悔改，他们的罪就得赦免。去吧，到世界各地，照我所说的，传扬这福音给每一个人。凡相信而受洗的人就必得救，不相信的人必被定罪。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从死里复活已经40天了，他已经证明给门徒看他是活的救主，他们不再将他跟坟墓联想在一起。耶稣升天到父神宝座的时间已到，他最后一次显现在门徒面前的地方是与门徒一起吃圣餐的楼房上。
亲爱的门徒们，让我们一块儿到橄榄山上去吧。
从橄榄山上，他们可以看到伯大尼，小小的城市，马大的家。
我往你们父那儿去，也是我的父。记住，我爱你们每一个。我是如此的爱这个世界，甚至为他舍命。我的灵总是与你们同在。在天上，我是你们的辩护者，也是你们的中保。
他上升了，他上升了。
一片光亮的云把他接去了。
看，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好像听见有天使在遥远的地方唱歌。
当门徒注视着天空的时候，有两位穿着白衣的天使站在他们旁边说着：
你们加利利的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哪？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在天国，整个天庭都在等着欢迎救主的到来。耶稣带着在他复活时也同时从死里复活的一些圣徒，当他们快到天庭的时候，那群护卫的天使们朝着圣城呼喊着：
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这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
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当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当中。
哎，多马，多马，我们已经看见耶稣复活了。
哼，我不相信，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再探入他的肋旁。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在。
愿你们平安。多马，看看我的手，把你的手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哦，是我的主，我的神。
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却信的有福了。
你钉痕的手抚慰我伤口，要亲自医治我的痛。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我顿时忘掉自己一点点的痛。
献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思考 耶稣复活的意义。
平凡如我们，在生活的洪流中突然遭遇重大事件，该如何面对呢？
4月21日起，星期一到星期四，线上今天和你一同探寻圣经中小人物在大事情中如何凭着单纯的信靠而获得从神而来的信心与勇气。
恩赐的主一路同行，蒙福之路。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这是2025年4月17号星期四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星期四有万峰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
早上好。
我们这一周呢播的十架之路，耶稣的十架之路广播剧已经播完了。那么从星期一到星期四，如果您要重温的话，也欢迎您真的可以邀请别人一起来听这个广播剧啊。那么可以重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我们整理过后也会将这个栏目整个广播剧，那就单单广播剧而已，放在我们电台网站的资源库。那潘霍华这位二战时期德国的神学家，他说呢，为基督而死是难的，但是为基督而活更是困难。那我们都知道当时潘霍华呢正是
他是刺杀这个希特勒嘛，
对，为了信仰也为了正义，所以呢失败被囚禁了。他即将面对呢就是他的生死关头啦，他知道前面的路就是死路了，所以在那个时刻啊，他说呢为基督而死是难的，但为基督而活更是困难。那么我们这些小人物呢，每天汲汲营营，我们怎么面对生命中的一些暴风雨呢？所以下个星期一开始呢，我们就会播出由李兰老师撰写、梁安老师播音分享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那么让我们呢走入圣经，找寻一个个像你我一样的平凡小人物，和他们一起面对生活挑战、信仰冲击。
预计跟大家预计好，打个预防针呢，就是你的小人物不是很小
啊、有可能很小啊、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但也有可能呢，在我们看来他不是个小人物。其实在神眼中我们也是啊，可能人群之中我们是
很有名的文会大名鼎鼎，
不是人群之中我们可能就是那个小人物啊，螺丝钉一个，但是在神眼中，在神心中，我们个个都是宝贝。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撒摩尔记上7:12，撒摩尔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本周分享的经文呢，撒母耳记上7:12，让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战胜非利士人之后，撒母耳就立下了一块叫以便以谢的石头，
就好像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战争纪念碑嘛。
那所以这是战争纪念碑吗？
它又是一个地方，又是一个纪念了。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这个纪念是纪念 神他的帮助，而不是纪念人的战功。其实呢，撒母耳这样做呢，不仅是在庆祝一场战役的胜利，更是为唤醒百姓对神持续恩典的一个记忆。那圣经中呢，神多次吩咐子民设立记号，例如创世纪28:18记载，雅各在伯特利立了一块石头，纪念与主相遇。然后呢，约书亚记4:20记载约书亚在吉甲堆石纪念过约旦河。
对，他们那个年代就喜欢放石头，特别你看以利亚也是放石头去纪念啊。
是，还有呢，来到新约路加福音22:19，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说什么？你们如此行为的是什么？
纪念我了。啊，今天的经文啊，
这些行动都在强化恩典的经历，在这些经历中，我们的信心就不断的增长。但人们呢，常常是容易忘记恩典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时，神就严厉提醒他们：“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
所有的纪念呢，都是让我们呢可以记住那件事情发生过，还有呢把那个精神就长存在我们的心里头。
所以真正的纪念呢，不仅仅只是纪念那一个事件，而是纪念事件背后我们学到什么，我们经历什么，我们又认识什么。所以让我们的效法撒母耳，在生命中不断立起以便以谢的石头，当困境来临啊，去触摸那些恩典的记号。当我们想起我们的困难，也要同时想起神在帮助我们。所以有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好，今天大家一起写下那个3件过去经历的恩典，或者呢，看看有没有一些东西你拿起来就想到神给你的恩典呢？那可能到你困境再来的时候，神就会透过这些所谓的石头啊，就发出宣告：耶和华如今都帮助我们。
我用香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高天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脚摇动，帮助你的必不打盹，帮助你是以色列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帮助你是耶和华。烟花在你右边映着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烟花保护你也受一切饥害，它保护你性命，你出你入，烟花保护你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好棒啊，
就是非常的情绪激昂。
杨弟兄，我要跟您分享的是呢，这一篇诗篇呢也是文会的金篇，黄金诗篇。那特别是在文会呢多年前一个人住院动手术的时候呢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是将这篇诗篇呢来来回回的不断的这个背诵，心中呢就很得安慰。
我顶风冲冲冲来风风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现在邀请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同心来纪念有需要的肢体。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以便以谢，到如今你是帮助我们而且帮助我们到底的神。所以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坦然无惧地将我们的需要
向你倾诉，我们要向你呼求，求你的帮助。在这里我们特别纪念淑琴的女儿，她的大女儿还有二女儿今天都考试，求你帮助两位孩子在考试的时候心情平静，能够按着他们所学的发挥他们应有的水平，并且将结果交托给你。我们也纪念西福月，今天她要去苏州看病检查皮肤，这个路程求你一路与她同行，赐给她平安，并且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小天使适时的伸出援手，也让她到苏州能够找到好医生，医生有智慧对症下药。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纪念西边小路，现在在学校教书，特别是有责任有正义有爱心的老师，要教好书真的不容易，面对学生的成长，特别是叛逆期的学生，主啊，就求你帮助这些老师更有智慧更有爱心更有忍耐，知道如何去与学生做朋友，与他们同行，特别保守你的孩子西边小路，你知道他的心，愿你保护他看顾他，不陷入恶人的计谋。我们纪念齐安那块地，他们那边干旱，他们现在也开始要做一些的农作，求主你赐下春雨，求主你赐下雨水滋润大地，因为你知道这是他们所需要的。纪念荆州邓飞弟兄，他为他的家人祷告，特别他的家人，有去庙里祈求拜佛那些，主啊，你知道他心中会有一些的犹疑，有一些的害怕，求你坚固他的信心，求你让他在这个时刻更记住你是以便以谢，到如今都帮助他的神。我们纪念阿琴他的家人以及他的儿子要考级，要有这个毕业论文的答辩，求你也帮助，不论是毕业论文的答辩又或者是考级，都满有你的恩典，在这个当中都经历到你的同在你的帮助。最后为记忆他家弟兄今天要开庭，我们相信你在当中你会伸张公义，谢谢你，因为你是以便以谢，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天父为我们舍下爱子，
谢谢耶稣为我的罪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
感谢圣灵常住我心，让我能常被恩感常思主爱，
让我们一起常被恩感常思主爱。
2025复活节，让我们一起常被恩感常思主爱。
哦，原来呢西府月是这个周末才去苏州，但没关系，我们预前为他祷告，
对，求主带领保守医治啊。那记得了，明天呢我们会有背经句，那欢迎你打电话来13229966322，那我们就可以一起背这一遍一些的经句。
对啊，特别明天呢万峰老师会出现，对不对？
对，受难节，我最喜欢假期上班了。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纪念耶稣的受难。好，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